列王记下十三章，
这一章啊，虽然很长，那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个段落。中一段落呢，就从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这里我算一个段。那么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末了，算第二段。那么头一段是讲到传雷。以色列人的罪，第二段呢是讲到神坚定不移的爱，这是第二段，整个一段那么长的一段呢，就讲到神坚定不移的爱。那么开头说到传雷以色列人的罪。那么这个罪是什么罪呢？这个罪就是以巴的儿子约罗伯安呢，他所犯的罪。约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呢，他就那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呀分成两个国家。那么以色列国呢有十个支派，就约罗伯安在做王。当约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呢，他很担心一件事，就怕他的王位啊很容易失掉。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要敬拜神，就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又到犹大国那儿去敬拜。我想这样长久了，他们心呢就归向犹大，那么他的王位就失掉了。所以他就想出一个计谋来，他就设立了两个牛犊，一个在但，一个在别什，一个在伯特利。那么这两个牛犊呢，说这就是耶和华，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你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太远了，你们就在那个伯特利敬拜就可以了，或者是到那个但那地方去敬拜就可以了。
听到吗？
听得见吗？所以这是约罗伯安呢所犯的罪，他就设立两牛犊啊，叫这个以色列敬拜，就把那一位荣耀的神呢，换成了吃草的牛了。虽然还叫耶和华的名字，但是把神的改变了，这个牛呢代替了耶和华，这是他所犯的罪。那为什么会犯这样的罪呢？并且他犯这个罪之后呢，历代呀，那以色列作王的每一个朝代，都是他们所犯的罪都是这样，都是在犯的密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为什么他每一个王都犯这样罪，没有什么改变呢？甚至耶户呢，那是神所呼召，也是神所拣选出来的，为了是在那里审判了，借着耶户审判了亚哈家，耶户做得很好。但是耶户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还是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为什么他们一直落在这种罪里头，或者为什么一直被这个罪所缠刚才说的以色列人
缠累
啊，为什么被这个罪就是缠累起来呢？他为什么不脱离呢？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缘故呢？
喜欢看得见摸得着。
刚才已经说过了，头一件事情，最主要的一件事，他是为了巩固他的王位。那么假如说以色列到犹大在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话呢，很可能他的王位就失掉了。所以虽然是神是神，那也神是 可敬可畏的神，也是一位荣耀的神。但是呢，他为了尊重，他为了看重自己的王位啊，真的这个把神呢就摆在一边了。不尊重神，只尊重，只看重啊自己的王位。那么他也带领以色列人呢，叫以色列人呢，那在这个不要去敬拜神。那么好像就是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去尊重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而他们就去拜一个金牛犊。这是耶罗伯安呢所犯的罪。每一个朝代，所有以色列作王的都犯同样的罪，一直到末了都是每一个代都犯同样的罪。那么并且呢，还有件事就总不离开，他们就是这样硬着颈项上不离开。难道他没有一个人会聪明一点，会明白一点吗？但是这个就是聪明了，明白了，为了自己的缘故啊，他还是坚持犯这个罪。那这个就是虽然知道这是不该的事情，虽然知道这是个罪，但是为了巩固他的王位，让他的王位啊那个不至于这个被推翻，所以他就那么叫以色列人去拜这金牛犊。那这个没有带领以色列去敬拜，在耶路撒冷敬拜敬拜神，这是头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所想，这是他说想出的方法，他以为这个方法呢是最好的，能够把以色列人保持住，不至于啊那个到了犹大，回到犹大那里，犹大的国家去。那么是可以使他的王位啊能够保持住，这是他所想出来的一个聪明的方法。那么但是他忘记一件事情啊，当初这个耶罗伯安做王啊，这件事情不是啊耶罗伯安借着武力啊当然能够争取了他做王，耶罗伯安做王完全出于神的，这神借着亚西亚这个先知啊给他看见神要把十个支派交给耶罗伯安，要耶罗伯安呢治理这个十个支派，那只给两个支派呢给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那么剩两个支派，那十个支派都归给耶罗伯安。不但是那个亚西亚告诉他这件事情，把神的话告诉他，并且亚西亚那时候你记得他穿了一个新的衣服，就把这新的衣服撕成了十二片呢，就把十片呢交给耶罗伯安。那么就是说神是要你啊来治理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十个支派都归给你治理。这是神所应许的，也是神的命令，并且神也郑重的在那给他看见了，这出乎神的，那不需要他再去想办法。但是人总是这样，只相信了人的办法，不相信那个神的应许。虽然神这样应许，虽然是这样说了，但是他不相信，他相信人的方法。这是天然人的一种的光景啊。他们第一呢，他不尊敬神，那么宁可呢这个为了他的王位啊，他就把神摆在一边，不尊敬神，他也不要以色列去尊敬神。这第一。第二呢，不相信神的话语，也不相信神的应许，只相信自己的办法。今天很多的人呢，是在实践说起来，不要说是不信主的人呢，他们信主的人，甚至有很多基督徒，甚至儿女啊，也是这样，也甚至儿女啊，到底我们是尊重，我们看重自己利益呢，我们还是看重神？我们是尊敬神呢，我们还是那个尊重我们自己既得的利益？所以我很多人呢是会尊重自己的利益，那尊重自己利益，尊重自己地位，尊重自己的名望，他把这个看得很重，比神还重，好像把神呢反而呢轻看神呢，把神摆在一边，并不尊重了神，尊重神，很多神的人是这样。那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否也会这样轻信呢？我们在生活里头工作也好，在工作里面也好，我们是尊重我们自己 那保持那保守我们自己所得的利益呢，还是的尊重神。那么我们要是尊重神的话呢，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形啊。尊重我们自己利益呢，那是一种的光景。那我们许多时候用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办法呢，聪明智慧所想出来的方法呢，还是相信呢，相信神的应许。若是神应许了，那就不需要我们再想办法了。若是我们想办法的话，那就否定了神的应许。那到底我们到底相信还是相信我们的方法呢，还是相信神的应许？那么这件事情啊，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不要说是一般弟兄姊妹，那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甚至连服侍主的弟兄姊妹都有那问题。多少时候我们想出许多的许多的方法来啊，我们没有想到那个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到底我们尊重神的话，还是尊重我们自己的方法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尊重自己的方法，并不尊重自己的，我们都自以为聪明啊，好像比神还聪明了。那么神应许了，神说了，那我们觉得并不太重要，神的话语没有把它看得很重，反而把我们自己的方法、自己聪明智慧所想出来的、所计划出来的事情啊，把它看重。这就是我们失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以色列人他们所以落在这样罪里头，被这个罪所缠累啊，这个君王呢，差不多就是这个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相信自己的方法，不相信神的应许；第二个原因呢，尊重自己的那既得的利益，而没有尊重神。那么这是他们的难处。那么这个难处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原因啊，这种难处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啊犯同样的毛病，所以我们要需要在这里要受到警戒。这是关于君王。那么以色列人呢？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去拜金牛犊？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不到耶路撒冷去拜神？那么敬拜神为什么要拜金牛犊？虽然君王这样说，那么你们可以拜金牛，你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你们只要拜牛犊就可以了。那么虽然他这样说，但是总有人呢，他们会是认识神的，或者总有人里头明白的，那我们神我们怎么会变成牛犊呢？那么我们怎么去拜个牛犊？我们为什么不去拜神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落在这样愚昧的情形里头呢？为什么他们都去拜金牛犊，那么而不去拜神，敬拜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君王我们知道他是为了自己利益，那以色列人也不也，那为了什么缘故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那到底以色列为了什么缘故？那什么叫牛犊？什么叫金牛犊呢？金牛犊啊，就是代替神的东西。神是在那时候了，当然神的名啊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头，神是在耶路撒冷，那么在那个圣殿里面，那么但是有一个代替东西啊，那么就在金牛犊，就是代替神的东西。所以什么是那个金牛犊呢？金牛犊就是代替神的东西，不是神，但是他是代替神的。那谁不是那个真的神，乃是一个神的代替品，这是那金牛犊。那么在为什么他们这样看重代替品，而不看重神？
是摸得着的，摸得着
看
得见，
神看不见。
对，
神看不见。
金牛犊看。
那个时候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啊，可以敬拜神嘛。他们就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但那时候说神是在圣殿里头嘛。那么到耶路撒冷圣殿呢，那就敬拜神，看得见，也算是看得见的。今天我们知道神是为灵。那么拜神的必须在心灵和诚实地在敬拜，那时候呢他们还是这个不是在还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还没有来嘛。 那还没有到，所以那时候拜神还是有固定的地方啊，那是什么地方呢？有敬拜神，那个固定地方就他们要敬拜神的话，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一年三次，他们要过节，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走很远了，到耶路撒冷，在做什么事情？在那儿过节，那儿敬拜神。他们敬拜神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为什么到耶路撒冷？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那么圣殿呢，就是他们作为神的居所。那么在耶路撒冷，那么所以他们若是要老看得见的摸得到，那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那去，没问题的。为什么要到去找个代替品呢？
方便
，
人的天性。
这个也不能这样说。那若是你真的知道这个是真的，那你跑很远呢，你也要去的。处在大最大灾难，你还是要去的。我总是要拜真神嘛，我为什么拜个代替品呢？
君王是不是君王让他们拜？
君王让他拜，当然了，君王支持他们拜。但是你可以为我去拜，我去去敬拜，他也没办法抓住你，不让你去的。那边境上也没有巡逻的那个人员呢，说你到耶路撒冷去拜神不可以，没有这样事情了。他说你们去拜这个东西就可以了，你拜金牛犊就等于拜神了，你不必到耶路撒冷去。他光这样说句话就是了，那你可以不去吗？
所以他们也不信，他们自己里面也不信。
啊，
老百姓也不信嘛，那就不去了。
怎么不信呢？
不信啊，不信真神嘛，就相信金牛犊。
那他相信金牛犊是真神吗？
为什么会拜金牛？
那我们说的金牛犊不过是神的代替品就是了，那不那这不是真神，他们也知道的，这是代替神的，那不是那个他们所拜的真神，那为什么要拜？拜这个代替品，而不去拜神。
他们从头就没有拜到神，他们从头就没有真正拜到神。如果他真的敬拜到神，接触到神，他就知道这个是假，是不一样。因为他从头就没有碰到，所以他就好像真的假的就分不出来。
那不是
用那个时候了。
红海时候他们经历过什么？那个是经历神的大能，但是他自己没有在敬拜里面碰到。
因为那时候呢，还是在律法之下的，那么等于说在灵里头经历神的，那么都没有。主耶稣还没来嘛，等主来的时候呢，就说师父讲道，你们拜神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神是为灵，也拜神应当在灵里的敬拜。那么这是主耶稣来之后啊才有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在灵里敬拜？因为圣灵啊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回到灵里头去呢，我们就能摸到神，就能亲近神，就能敬拜到这位神。那么这是主来之后才有的事。主来之前呢就是律法，那律法就是说你要拜神的话也到圣殿那里去敬拜。那么正式的敬拜神的地方，那么其他地方呢都不可以。当然呢，你拜那个牛犊更不行了，那个是那个不算，那不算神的。虽然有神的名字，但是却不是神。要你到什么地方去到圣殿里呢去敬拜神？这是律法规定的。所以他们要懂得律法的话呢，他们应当到圣殿里去敬拜神，他们不应该要去拜金牛犊。那为什么要拜金牛犊呢？那为什么不去敬拜到耶路撒冷敬拜神？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有真神，那到耶路撒冷去虽然是在律法之下的，但是他们还是能在那里啊来这去他们去敬拜这位真神。那么去拜神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呢你必须要遵循神的律法。如果你不遵循神律法的话呢，那你就不能拜，因为神说是他是圣洁的，所以拜他的人也都需要圣洁。那么你看见你自己是不是圣洁的，那你就不敢去了，是不是？那我还是 拜了金牛犊好了，我到耶路撒冷去拜，因为神那么圣洁，我这个人不够圣洁，因为神是没有瑕疵的，那么神是完全的，我们有许多的罪，就不敢到神里面前去，那么不敢到神面前就拜一个金牛犊好了，拜个代替品就可以了。那今天很多人呢拜偶像啊，就是这样，他们拜偶像就以为是拜神，其实呢不是神，那个是不过是偶像的，那是假的。他为什么还喜欢拜呢？因为你拜偶像的时候，你做什么都可以，你犯罪也可以，你还可以拜偶像的，你贪心也可以，可以拜偶像的，你这个犯了很多的误会的罪，你还可以去拜偶像的。偶像呢，什么人都可以去拜的，但是拜真神就不行了。你要拜真神，神是神，他是圣洁的神，是荣耀的神，他是没有瑕疵的，他是不犯没有罪的。所以你拜神的时候，你必须受律法的约束，你必须要遵循真律法，你才能去拜神。你不遵循真律法呢，那你就不能去拜神。所以这就是不喜欢了去拜神。今天人也不喜欢了。想信主耶稣，因为想信主耶稣太麻烦了，一想信主耶稣，那么还要对付罪，还要认罪，那要除掉罪，那这是很麻烦的。那我去拜偶像啊，那不是很好吗？照照样能保平安，是不是？我想保平安啊，把我发财啊，把我怎样家庭丰富啊，这我们都可以拜的，偶像都可以。那么从前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一个家里也都是这样，以免犯罪。那不是，当然犯罪这个是，不是很误会和败坏的罪，那是一般性的罪，以免犯罪，以免呢去拜偶像，这是人的情形，那根本不认识自己。那么但是你去拜偶像的时候呢，就很方便，你可以自由。是吧？我愿意做什么做什么，我当然做主。我愿意做什么做什么。你去拜神的话呢，那神当然做主，那你就不能随着自己意思了，是不是？你随着自己意思呢，是怎么让神能做主？你去拜神呢，你总是尊敬神的。你去拜神，总让神做主。总你去拜神的话，总是让神做我们的君王，那你就不能随便了，那是受他的管束，是吧？你要去拜偶像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自己你。这个你自己啊，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还可以拜偶像，那你可以做哪一件事情。所以啊，人不喜欢呢拜神，那么喜欢拜偶像，就是因为这个。拜偶像照样就可以保平安，照样可以求接偶像呢，我家庭丰富了或者怎样，也都可以求这些东西了。但是呢，我们还可以人可以随便，我可以做我自己做的事，我可以照样我生活我的，照着我生活的模式我哪生活，我不需要改变自己的。拜神就不然了，拜神的话你必须要改变你自己。就今天我们信主耶稣更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相信主耶稣，那么主在我们身上最重要一件事情，那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你信了主之后，头一件事情主要改变我们这个人。第一方面，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有的罪他都赦免，主耶稣保全洗净我们的罪。另外一方面呢，主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啊，他总要活出来的。那你一活着的时候，这个人就变了。
嗯，
那么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个生命，这个礼拜天早晨呢，戴尔弟兄讲，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主耶稣自己。那这个生命从你活出来的时候，长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是怎样，我们就是怎样。温柔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就是温柔的人；谦卑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就是谦卑的人。那个连续人有福，主耶稣就是那人连续人的。他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位。说这个生命从你活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这个人就变了。但是你拜偶像，你不需要变的，是吧？你人不需要变的，你这个人要变呢，你知道这个是要出代价的，是吧？让我们做一个温柔的人，那我做温柔的人，那我这不是给人欺负了吗？是不是？那么我这什么都做温柔，都是让人怎样做我都不说话，那人愿意怎样对待我就怎样对待我，因为我要做个温柔的人，那这样不是吃亏了吗？做个谦卑的人也要吃亏，是不是？ 一种连续的呢也要吃亏，你做这些东西都需要出代价，都需要牺牲的。说人今天不愿意相信真神，不愿意敬拜真神，就是不让神做王，那么敬拜偶像就是我们自己可做王，敬拜金牛犊就是我可以做王，我可以随着我自己意思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那我是自由的，我满足就可以了。所以人喜欢了拜金牛犊，那么多年以来呀，一直被金牛犊在那儿所缠累的。那么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那今天我们呢，我们今天不一定去拜个金牛犊，那我们不拜金牛犊啊，那什么东西是我们的金牛犊呢？什么东西是神的代替品呢？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神的代替品，一切地上的人事物都可以成为神的代替品，都可以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很多人呢在敬拜钱财，那钱财就是他的神，他就敬拜钱，是不是？他就要钱，这就是他的那个金牛犊。那么他可以敬拜，都把钱财当作神呢来去敬拜。有的人拜自己杜甫，要吃好的东西，做杜甫说，杜甫就成为他的偶像。就是他的金牛犊，所以很多人事物什么东西啊，是我们说爱慕的，是我们说敬拜的，是我们成为我们做我们主的那个东西啊，就变成就是金牛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金牛犊可能很多很多的金牛犊，说那更方便了，都不要带到山区，也不要带伯特利，随时随地到处都有金牛犊，是吧？那么除了这些世界的东西，肉体的情、眼目的情、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啊，可以成为我们的金牛犊，是我们心所喜欢的，我们眼目所喜欢的，我们这个人所喜欢的，那么这些东西会成我们的金牛犊，这是我世界的东西。就是还有些属灵的东西啊，也会成我们金牛犊的。那我们这个那么许多的工作，那我们是我们看重的工作，我们并不是看重真神，我们不是敬拜神，我们来敬拜工作。我们要工作，我们不是要神的，我们宁可把神放在一边呢，我们要有个大的伟大的工作。说你看见连基督教的工作都可以成为你的金牛犊，说没有东西不可以成我们金牛犊的，就你拜什么东西，你要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成你，那个东西占有你的心了，充满你的心了，那东西就是我们的金牛犊。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能不让主之外的东西，但是让我们心单纯的爱主，单纯的向着主。我们只要主自己，我们只要敬拜主自己，除了主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所敬拜。那么你主持喜欢唱这个，我们老师们唱这个2-3首嘛，2-3首莫老一节什么呢？
你外在天上，我无所爱慕，在地上也有无所恋慕。
弟兄是什么？我们为弟兄说的是副歌还是？
副歌。
那不是个，就是我这莫老一节。
哦，这个
意思。
你是世上的光，你不是、啊、不是，就是2-3个、嗯、我妈妈最喜欢唱的。
你外在天上我无所，
还有
无所慕，地上也无所恋。
对，在天上没有所羡慕的，地上也没有所恋慕的。这个是他的心的单单在主的身上，只有主、只有主自己，那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这就是我们敬拜真神啊！你敬拜真神的时候，你敬拜主的时候，就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怎么敬拜他？因为他是我的主，所以我敬拜他，是吧？你既然敬拜主，就让主耶稣做主，在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在每一件事都让主耶稣做主啊！不是我们在那儿做主，也不是我的喜好在那儿做主，也不是我的工作在那儿做主，乃是主耶稣是主。那么这样的叫做敬拜主。那么要敬拜主的话呢，让主耶稣做主，自然有我们有很多东西啊，我们是舍弃的、牺牲的、放下了。还有呢，我们所不愿意的，我们属于需要，我们说要得到，要出代价，我们才能得到。 那么叫我们把主耶稣活出来，那个需要出代价，我们要跟随主就能舍己。你那为什么跟随主要舍？为什么要舍己呢？就主耶稣怎样，我们就怎样。主耶稣到哪里去，我们也到哪。主耶稣怎样，如何，我们也如何。那就跟随主，叫舍己。你把你自己的意见、看法、心思、意念，你都要放下，都要舍弃。那这个就需要出代价了。所以敬拜主呢，那需要出代价的。敬拜偶像呢，就不需要出代价，并且叫你自己做主啊，心满意足啊，你愿意做什么做什么，你愿意怎样就怎样，让你自己心里满足。所以今天多少的人呢，他们是就是被着偶像啊，所被着金牛犊啊所缠住了。那么他所以被着金牛缠住，就是不是真实的相信主啊，不信，对神不没有信主。你真是相信主是主的话呢，那你就不会去拜东西。主耶稣是主，你就不会拜东西，因为你不相信主耶稣是主，你把主耶稣没有看成主，你把其他东西当成主人了，那就是主的代替，那就是金牛犊。无论是属世的也好，无论属灵的也好，你是把这些东西当作主，看当作主了，那个东西叫做金牛犊，那就是缠累我们的金牛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也说到，我们奔跑前面的道路，要脱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有一个罪啊，是那个缠累着我们的。为什么是缠累着我们呢？因为这个罪啊，是在每个人身上都缠累着他。这什么罪呢？这不一定呢，是不是有的罪是食，有的是赌博是缠累他的，有的呢是这个吃喝玩乐是缠累他的。那么这些东西，每个人呢，这些东西啊，都不是所说的那个缠累我们的罪。缠累我们的罪啊，你不信的恶心呢，就在我们里头，在每个里头都有一个不信的恶心。你跟讲什么东西他都听的，你讲什么东西他都有兴趣的。你跟他一讲主的时候，讲神的时候，他里头有一个抵抗，那个抵抗啊，就是一个不信的恶心呢。那个不信的恶心一直在缠累着我们呢，叫我们呢不能相信，不能相信主是主，我们反而把其他东西当作主了。那么这就是那个缠累我们的不信的人，他们所以那个拜金牛犊，所以拜一切主之外的事物啊，就是不相信主是真神。若是你相信主是真神，若是你相信主耶稣是主的话呢，那你就不会去拜这东西了。所以他们能够这，他们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不相信。那我们是不是就有他了？那么既然缠累着我们，我们就跟着他了，让缠累我们就这样做，反正是为着我们喜好嘛，为着我们舒服，为着我们快乐嘛，就给他缠好了嘛。要不要这样子呢？若是我们不爱主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做，是吧？那今天很多人呢，他们虽然信主，但是不爱主，他们的地上有什么好多东西会缠累他们，他们就有着，所以是随着自己喜好去做嘛。那么，若是真是爱主的话呢，那你就不能这样做了。那你总是要把这缠累我们的东西把它脱掉，不让这东西缠累我们。我总是相信主是真神，是我的，他不仅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的主人，并且这位主人乃是又真又活的神，能活，并且活在我们里面，那我就敬拜这个真神，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他东西啊，我们都要从我们上脱落下去，要舍己。那个脱落下去不容易啊，舍己不简单呐、啊，是不是啊？
要往前走了吧。还半个钟头，
还半个钟头，
是你往前走的。
那个不简单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舍己呢？我们怎么能够脱下这个脱下那一个呢？把那些缠累我们东西啊，我们把它放下，简单不简单呢？你比如说你爱钱财，你说把钱财放下了；你说你爱名誉、爱地位，你把这名誉地位都放下了。容易不容易呢？
不容易。
不容易，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要不要放下呢？
下，
要放下，又不容易放下，怎么办呢？
仰望看嘛，看主耶稣。
只要记得一句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能够使我们放下，所以我们若是要放下的话，有这心愿的话呢，最主要就是我们就亲近神，亲近主。我们若是亲近主的时候，主从我们活出来的那个，那就是大了，那就是生命，那他自然而然呢就把这个老的叶子啊，那个生命出来，就把老的枯干的东西顶出去了，那就把不是主的东西从我们上顶出去了。所以我们要常常亲近主，让主从我们里头活出来，让主从里头彰显出来。靠着我们自己不能的，但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凡事都能。说保罗说呀，他这是保罗所说的话，是不是？保罗说是他知道怎样处丰富，怎样处贫穷，也知道怎样处富，怎样处有余。随时随在，我都得到秘诀。他的秘诀什么？他是问的秘诀什么是呢？
靠着那加，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
能做，凡事都能做。他凡事都能做，保罗是不夸口呢？不是，他靠着加给我力量，加给我力量是谁？是什么呢？谁呢？什么是加给我们力量的呢？
主耶稣
，主耶稣他就是加给我，他就是力量。当主耶稣充满在里头，主耶稣从里头活出的时候呢，没有东西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我们读有是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的时候，你感觉我们主耶稣出来，他就是叫人浑醉的那个杯，他就是那个重的石头啊，你就搬不动的，他就是我们的力量。说主耶稣从里头活出来，他就是个力量。说这样，只要让主从我们里头活出来，我们亲近主，常常祷告主，常常和主有交通，那主就从我们里头就活出来了，那主的生命在里头生根，那个发芽长大，还有长大出来的时候呢，那自然一个力量啊，就把那个老旧的生活呀、啊，从我们身上顶出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秘诀啊，这个脱下这个残累我们的罪那个秘诀。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一直是被这个金牛犊是缠累住，君王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君王被金牛犊缠住了，那么老百姓也被金牛犊缠住了。那我们知道这就是他们所犯的罪，这是神所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你知道金牛犊偶像啊，神所最不喜欢的，神最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他取代了神的地位，应该神是该得到敬拜的，但是这些偶像啊得到我们敬拜了，因为神是应该得到我们爱戴的，但这些东西得到我们爱戴了，那个神是应该在我们心里得到了完全的地位，这些东西啊占有我们的心了，这些都是偶像，这些神是最不喜欢。我们的神呢，他一面是慈爱的神，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一位祭邪的神。什么叫祭邪呢？祭邪他不喜欢呢别的东西啊占有神的地位，不喜欢别的东西得到神的地位。那么他喜欢呢我们单单的爱神，单单的敬拜神，让我们的心是单纯的向着神，这是神所最喜欢的。那么这是这个，那么因这个缘故呢，所以啊神
怒气
就屡次的在那管教他们。他们遭遇难处，亚兰的那时候亚兰国呀，特别是他们的难处。他们遭遇难处啊，彼此屡次遭遇难处。为什么会屡次遭遇难处？因为这个东西啊，这个金牛犊在缠累着他们，一直从身上脱不下去。他们总是这样，现在你刚硬到底就是不肯放下，所以神就借着环境来管教。很多时候主在这里面说话我们不听，那么主就借着环境来管教。为什么有环境有这么多难处呢？这个难处那个难处，许多难处临到我们身上呢，那么多少的难处，一面有的是神的熬炼，另外也有的是神的管教。神管教我们，就把我们从这难处里拯救出来，所以他就把我们从那个缠里头拯救出来，所以他就许可这些环境这些难处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神就借着亚兰那个国家呀，来一再的屡次的借着亚兰呢、啊、 来扰乱他们，来欺负欺压他们。他们从外面来看，这实在是一个是他们一个仇敌，另外他们来看呢，那是神手中的工具，神手中的器皿，还有借着亚兰呢使他们心转回过来，借着亚兰使他们心软化下来，借着亚兰的攻击，借着亚兰的那个侵略使他们的从那被缠累的罪里头啊脱离出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就屡次使用亚兰国来攻打他们，来攻打他们，这是啊，对吧？那么下面呢，就给我们看见了，神那个不改，神那个坚定不移的爱。神为什么这样做呢？一面来是当然不觉得亚兰人攻打他们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这是神的爱。神若是不爱他们的话啊，你们被一金牛犊缠累了，你们就可以缠累好了，我根本不管你们愿意怎样就怎样，神就任凭你们让你们去了，根本不管你们。神所以那个借着心知来警告他们，他们不听，然后借着环境来管教他们，目的呢就是把他们从那个难处里面，从那个缠里头而拯救出来，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们遇着难处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见这是神的爱，我们要从神手里的欢欢喜喜的接受我们说遇见难处，因为这是主爱我们才让我们遇见这个难处，是主爱我们才让我们遇见这个疾病。为什么呢？因为主借着这个疾病，借着这个难处啊，要把我们从那个缠累的罪里头救出来，要把我们从那个金牛犊里头拯救出来，使我们的心呢从这个主之外的事物里转向主。这就是啊，这个主爱我们的那个目的。以及那个主，而且不仅主爱我们，主是向我们的爱呀，是坚定不移的爱。当神这样管教他们的时候了，他们还是不懂得，所以神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屡次的来管教。那么到了管到一个时候了，打了一下不停，打了两下，打再打几下，那才出明白过来了。所以啊，这个屡次管教就打了多了几下。那这时候呢，这个亚哈斯啊，那么那时候是以色列王耶户的儿子，做亚哈斯做以色列人的王。这亚哈斯啊有点苏醒了，就在主面前恳求啊，说我们太痛苦了，亚兰呢一直在欺压我们，一直在攻打我们了，我们太痛苦了。那他们的心，他就在主面前祷告祈求恳求神，那么心呢再稍软化一点，那转向主了。当转向主的时候，主就非常高兴，马上啊，主就来整，主就来，主就来这个来答应他的祷告。因此，我们的心呢稍微转向主一下，那主不知道很高兴。所以他在祈求的时候呢，主就给他们一个什么
拯救者
来，一个拯救者来拯救他们，把他们从亚兰手里头再拯救出来。等他从亚兰手里拯救出来之后了，他们那享受平安了，个人在家里头都很欢欢喜喜了。这时候呢，又忘记把神忘掉了，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在难处当中，我们想到我们祷告主啊，快祷告平，祷告主。等到难处一过去了，就把主啊怎样忘记了，是不是？又去拜金牛犊，又给金牛犊缠住了。那么主还得再来打，再来管教。那么主又管教到一个地步啊，那个亚兰国呀，欺压到以色列人，欺压的什么样子呢？就欺压他们，像践踏这个麦场里头那个泥沙一样啊，把以色列人当做泥沙一样在那践踏，那就非常厉害了，是不是？并且呢，好了，你们。不给你们留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兵，只给你们，你们只可以有50个骑兵，五个50个骑马的那个 骑兵，
五十马兵，
五十马兵，五十个马兵，十辆战车，那么
一万步，
一万步兵。这是以色列国呀，不是一个子派呀，是不是？以色列国只能容许你们只可以有五十个马兵啊，十辆战车，一万个那个步兵，
步兵，
那就看可见他们是很弱很衰弱，那他们变得很衰弱，是这样一般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在落在这种情形下，并且被一直被亚兰呢践踏到一个地步，像践踏泥沙一样，就是那样随意的让人欺负他们，践踏他们，那比日本人欺负中国人还要严厉害。所以这个日本人还没有这么凶呢，还在凶呢。亚兰对着以色列对着很凶。当然你不能光很怪亚兰，这是神许可他这样做，若不许可的话呢，他们不会这样做的。神为什么许可他呢？就借着亚兰国呀来做什么？管教以色列。为什么管教他们呢？让他们回转过来，那是他们从金牛肚里头那个转回过来。那么这时候亚哈斯啊，这个就死掉了。一个国家这么弱，他也可以忧愁啊，就可能因着忧闷而死掉了。结果他的儿子约阿斯啊，就起来做王。这约阿斯起来做王时候呢，约阿斯是怎样一个人呢？和亚哈斯一样，约阿斯他仍然是犯那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那么他的祖先如何，他也是如何，没有脱离这个罪，还是犯罪。那么这样情形啊，好像是亚哈斯过去了，这个现在约阿斯来了，那么他应该好一点呢，但是不但没有好，一样和他爸爸一样的那犯罪，和祖先一样的那个犯罪。毕竟呢，在那时候呢，他的国家已经衰落到一地步，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力量没有。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神向着他们的爱呀，还是坚定不移来，没有改变。虽然以色列变成这种样子，那么一再的击打，心里还是这样刚硬，这样顽梗啊，但是神没有灰心，神没有失望，神仍然能够爱他们，并且呢，爱是坚定不移的爱，没有的东西能够让他们失去了神的爱。所以神仍然爱他们，神爱他们的缘故，一面管教他们，一面呢，哎，给他们看见了给他看见一些事情啊，是他们的那个苏醒过来。那么给他看见什么事情呢？给约阿斯看见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个犹大王啊，叫亚麻谢。这亚麻谢啊，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王的，那么结果他犹大王很强，那时候很强啊，就跟着这个以东王啊，以东去征战，把以东王啊这个打败了，把以东东西也都掳掠来了。这犹大王呢是很强盛的，很强的一个王。那么他来这回打完了仗之后啊。回来之后，大概14章里头会说到了。回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以东的什么带来了？
偶像，
把以东的偶像带来了。以东偶像叫希尔，名字叫希尔，把这个偶像的希尔带来了，带来拜那希尔。这犹大王糊涂了，本来是他们是拜神的，那么现在拜希尔了。拜以东王了，就有个先知起来责备他，他这个希尔呢是以东的偶像啊，以东啊都给你打败了，他都不能保护以东啊，他还能够保护你吗？你为什么要拜这个偶像呢？这个王啊就什么呀，生气了。谁立你做这个做王的模式呢？你难道要找打吗？这个先知就不敢讲话了，说你做这事，你必不能通达。那个亚麻谢呀，他不管，他就还是照样办。 照样拜希尔偶像，希尔偶像。那么他就那时候就想到一件事，要去打这个打以色列。那时候以色列是约亚施啊，当然做王，以色列变得乱入到一个地步啊，只有多少兵啊？
一万步兵，
马兵，十辆战车，
一万个步兵
，只有这么点那个力量，没有力量的，所以亚玛谢上一打呀，就把整个以色列征服了，那么就把整个以色列都给掳掠来了。结果一打的时候呢，结果怎么样啊？
赢了，
没有把这个以色列打败，
赢了，
自己反而输了，是不是？以色列赢了，那以色列赢了之后，就把亚玛谢打起来了，就带着亚玛谢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城墙也拆掉了，把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的金子、银子，还有很多东西都掳掠去了。这约阿施这个这么弱的一个国家，结果把亚玛谢打败了，并亚玛谢是很乘胜在攻打以色列的，这个不该失败的。他已经打以东，把以东打败了，那他已经那么胜利，在这种情形之下去跟以色列征战呢，那这个是他，这绝对不会失败的，他一定得胜的。结果呢，没有想到完全失败了，那么反而呢，约亚施得胜了。约亚施回来有没有想，我怎么会得胜？我这么点点的兵啊，这么点的军事，怎么会跟那亚玛谢去打仗呢？结果比起把他打败了，这倒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为什么这样子呢？他有没有想啊？
没想。
回去也没想过，就好就把他打败了，这个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那么把亚玛谢打败了，没有想，其实这件事情啊，不是他能够做的，按照他的本事来说呀，按照他们的国家的军事来说，根本不能跟亚玛谢打仗的。但是亚玛谢呀，把亚玛谢打败了，这不是他们打的，这是神所做的。神为什么不是要约阿施得胜？神乃是给他看见亚玛谢呀失败啊，要把亚玛谢失败。为什么亚玛谢为什么要失败呢？呀，为什么缘故呢？就因为他拜希尔偶像，他拜希以东的偶像，拜希尔，那就是说一个拜偶像的结局啊，就是这样，以这个。
以别神代替也好。
啊，也别神代耶和华的这样。
他
的仇
敌
加增啊，他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本来是他就敬拜神的耶和华的，现在他拜希尔的偶像啊，结果神就给他看见，他们不仅仇敌增加，并且他完全被以色列打败了，不但他们把城墙也都撤回了，把这个军营这圣殿的东西都掳掠去了，那是很惨的一件事情啊。这就给亚玛谢给约阿施看见了拜偶像的结果是这样。若是你拜偶像的话，结果就像亚玛谢一样，虽然是那样得胜，结果到末了完全失败。那么你虽然是没有力量，那么软弱，但是到末了得胜，这就因为他是拜偶像的，给他看见这件事情，好叫他里头苏醒过来，不要再去拜偶像，不要再去拜金牛犊，要敬拜耶和华真神。这是主给他看见一件事情啊，能给他一个让他给他那个学功课。那么约阿施呢，也糊里糊涂的，他也没有学到，也没有学到功课，他也没有思想这件事情啊，所以也没有学到什么功课。但是我们看见，虽然没有学到功课，但是这说到神的爱呀，还是爱他，想办法了让他苏醒过来，明白过来。那么这是那一件事。还要到最末了一段，就说到伊丽莎呀，他要死了，要过去了。这个约阿施呢，就去看伊丽莎，看见伊丽莎的时候了，就伏在伊丽莎的那个头上的，就喊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人的战车马兵啊！”这个你说他认识不认识神呢？约阿施认识不认识神？
认识你，
认识
他。
如果你不认识的话，他怎么说我父王，我父王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明明说的这是以利亚的事，耶利亚以利亚的话嘛。那么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他认识神是真神啊，耶和华是真，以利沙以利亚他们所拜的乃是真神，所以他们是真神的先知，所以他说他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以色列依靠的力量就都在于他，就他认识啊，对神认识，为什么对神认识还为什么还不改变呢？你怎么不去拜？你怎么还拜金牛犊呢？那就是为了自己利益啊，他就没有改变。那么好，那么但是神还是继续做神的做的事。伊丽莎对他说。好，你拿几个剑来啊，这个把东窗窗子开起来，东朝着东面呢就朝着亚兰那一面，然后呢伊丽莎呀，这个把他弱的手那个是又因为病了很久嘛，手那么瘦那么弱，就扶在他的手上头啊，那么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一下射了三箭，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那你就打败要摆要有三次打败亚兰国啊，然后呢再是拿上不这还不够，说你然后再拿几个剑来呀，然后打地嘛，他就打地啊，为什么要打地呀？射箭我们知道朝着亚兰那个东边射出去了，开着窗子射着，那就把亚兰要打败了，为什么要打地呢？
收回失去的地
啊，
收回失去的地，
收回失去的地，说哈，也可能是这样。不过我是这样想，我说地呀、啊，是撒旦在那儿，撒旦管的，打地就是要击打那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征战呢、是属灵征战，不是外面的属血气属肉体的征战。亚兰虽然是一个仇敌，但是他不过是属肉体属血气的，那在背后那个控制亚兰的呢，那是那个撒旦，所以那就属地的，那就是地，所以要打地，他就打了三次啊，停下来了。这个伊丽莎就生气了，这是不是打三次呢？这个打的地呀，应该多打几次，是吧？你对付魔鬼也不能这那么轻描淡写的，但对付一下不行的。所以难怪他生气，就是对我们魔鬼厉害的对付，是吧？对付亚兰三个箭就可以了，打射三四个箭就可以了。但是下面对付黑暗的权势，要多打几次，那起码要打五六次，你才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能解决，结果他只打了三次，那么就好了。为什么只打三次啊？他既然心想了这个射箭还有用处，打箭打地这个干什么、啊？这个好像没有意义的，是不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啊？就打地呀、啊，他就好了，你叫我打就打三次，就算打了，反正就打了。根本就没有信心，他不相信呢伊丽莎呀所做的是有另外的意义，并且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打听，结果他没有信心，所以他就打了三次。那么这就是约雅瑟，那么虽然是打了三次，最后呢看见说呀，他也是把亚兰国那个哈薛过去之后，他儿子便哈德啊做王的时候呢，他就把便哈德
打了三次
、打他打了那个打败了，结果把失去的土地啊收回一些来了，那么这就是那个这件事情结果，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呢，他实在是坚那个慈爱的坚定不移。神为什么在爱以色列人呢？为什么？
他的致命。
对了，他立了约了。那是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了，所以呢，他就这样爱以色列。那么那个立的约，就是神和他们立的约；那个约呢，就是神爱的约。那么 真爱以色列，深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不愿意把以色列的人灭掉，因为神和他们立了约。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主也和我们立了约。那主和我们立什么约呢？
新约。
新约。那什么叫什么约呢？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读的那个在伯比的时候拿这饼拿这杯来说呀，这是我立约的
血，
这就是主和我们立的约。那个杯呀、啊、就是主立约的血，那就是那个血就是主和我们立的约。那么这为什么这个约是什么约呢？这个约第一呢，说这是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所有罪。所以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且他们立了约。这个是立约的血，那这个他一定要这样，你只要承认自己的罪，那总是把你洗净我们的，因为主和我们立了约，他是信实的，他不能背负自己，他既然立了约，他一定要这样做。第二呢，这是爱的约，流的血为我们流血，那就是爱。爱的约，主爱我们，那么主也和我们立了一个约，一个是宝血的血的约，那洗净我们的；另外呢，也是这个宝血呢，也是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流血。谁肯为我们这儿流血呢？那么圣经说，为了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了人人死或者有人敢做，只有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
为我们
死了，神的
爱就
再次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所以神实在是爱我们，他儿子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了，叫我们所有的罪才能得赦免。说这个血就是一面说出了神的爱，另外一方面说到血的功效，洗净我们的罪，这是神和我们立的约。所以既然是神和我们立约，神一定要照着他的立约当然是不在他那儿实行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来纪念主时候呢，主就举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你就知道主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虽然是一个还做罪人时候，神他就为我们死了，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把命都牺牲掉了。谁肯我们这样做呢？一人都不肯做，人人或者是敢，有人敢做，但是呢，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还做罪人时候了，主耶稣就为我们舍命流血啊！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不仅爱我们，并且他说流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和我们力量，这有一个宝贵的约，所以我们应当更加感谢主。主和亚伯拉罕、以撒立了约，就叫没有让把以色列人灭亡，没有把以色列人除掉，还让他们还仍然在存留啊。那这因为主和他们立了约，和亚伯拉罕、以撒祖先立了这个约。所以今天我们看主和我们立的约变得越更宝贵，他们更荣耀，但是我们更要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归给我们的恩主。主是守约，是慈爱的主，他是守约的，他不会违背他自己的。我常常喜欢一句话说，这个神不背负他自己，神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信实的，他不背
负
他
自
己。他所做的事都是，他不会违背他自己。他既然这样立了约，他一定照着他说约的约来成全一切。所以以色列人虽然那样败坏，那样的刚硬，甚至三番两次借着各种方法使他们的心挽回过来，让他们看见权柄是在主的手里头，主是王，主是君王，你主是主，让他们看见这件事情啊。但是呢，他们还是刚硬。虽然这样，但是这还是神，神也不灭绝他们，仍然是用坚定不移的爱来爱他们，让他们挽回过来。虽然，以后的时候呢，他们被亚述王掳掠去了，结果分散在全地啊，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到了时候就吹角，这一吹角啊，又把这些分散在全地的以色列人又都挽回过来了。所以神的爱是始终都不改变的，神因为他和我们他们立了约。这是这一章要说到以色列人的悖逆，这个以色列人被如今那种缠累缠住了。第二呢，就说到神坚定无疑的爱慈爱。
嗯，
好，
嗯，完了，十二节过了，我
这个看不见那个东西，总是摆在那儿。
三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